天方夜谭，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
上一期说完了狗，很多同志们说，尹哥你也要讲讲猫。没问题，其实我没怎么养过狗，但是我真的养过很多只猫。地球上的猫看起来确实都一样，为什么这个样子？猫是单中心起源的。人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决定要养猫的？推测这跟人类的农业发展是有关的。现代农业我们认为是发生在10000年左右的时间，那么就是因为我们把农业发展了，有着更多的这些闲粮可以去抚养更多的人口，进而又产生了更多的劳动力，从而使我们的粮食有了富裕。这个时候你就要把富裕的粮食堆在一个固定的地方，我们就产生了今天的粮仓或者是粮库，那食品集中的地方就一定会招来老鼠。为了对抗老鼠，人类就在这个位置抓了一部分野猫。当然今天的猫因为吃得太好了，可能很多已经失去捕鼠的能力了，但是在那个年代可能养一只猫还真的是能够帮助捕捉老鼠的最好的一个方式。慢慢的，猫和人之间也变成了一个相互驯化的一个行为。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经常感慨，到底是人驯化了猫，还是猫驯化的人？我们经常戏称我的猫主子，我们必称猫奴。猫有的时候大家说非常的高傲和冷酷，就像一个高贵的女性踮起脚尖走着猫步，对你送来的这个东西不屑一顾，除非她饿了，她有求于你。这个时候猫又会一脸惨媚的走到你的面前，摇着尾巴，用头蹭着你的膝盖啊小腿啊，然后猫的眼睛非常的大，它在模拟人类婴儿的幼态。猫的眼睛非常的大，它在模拟人类婴儿的幼态。我们人类的大脑只要看见了这样幼态的图像，可能就会分泌多巴胺，看见猫甚至会产生催产素，因为它觉得它要照顾这些猫，因为这些猫太需要它的照顾了。除了视觉，猫还用自己非常像人类婴儿的声音来引起你对它的怜爱。尤其是尹哥有一个非常印象深刻的感触，就是在我小的时候，我家的猫咪外面比较冷的时候，它想钻到我的被窝里，那么它会用非常非常轻柔的声音在我的耳边呢喃着，它一定不是喵，而是喵，然后它会告诉你我要到你的被窝里睡觉，当然我就可以跟猫互相取暖了。这就是猫的故事。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养猫仅仅是为了打发你的空虚，养猫可能除了让你多干点家务，它跟养狗相比，它的受益是不如养狗的。因为确实养狗的人能够比养猫的人会多活那么几个月。当然有些人说，我也不是只看时间的长度，我还要去考虑我在这个过程中跟宠物是不是很高兴。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一个是大家推测狗会对主人的生理和健康状态有反应，包括你如果真的出现一些问题了，狗会想办法去叫醒你，去救你，打引号的救。但是猫可能大概率不太会管你。还有一点呢，就是因为大家养过狗和养过猫的人可能知道这个区别，猫基本上是不用怎么你管的，狗要洗澡，最要命的是狗要每天带出去遛，因为狗是要去通过巡逻来找到自己的场地的。猫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物种，因为我们到今天为止一直也没搞清楚猫是不是已经被人类所驯化。有一部分猫科的专家认为，之所以猫还不去捕食人类的原因是你长得比它大。我们知道这些大型的猫科动物，狮子、老虎、豹甚至猞猁，其实是很难驯化的。而今天的家猫也依然保持了很强的野性，仅仅在美国不完全统计所有的放在野外的猫，包括可能溜出去的家猫，一天所捕食的鸟类就高达360万只。至少推测每年全球有几十个品种的鸟类是因为野猫的捕食而造成了这个鸟类的灭绝。澳大利亚的猫甚至已经产生了猫工智能，什么意思呢？它们会根据大火的方向来判别哪个地方有被山火烧熟的鸟，然后他们会跟着山火的距离，火着过去了，这些猫甚至会不远几十公里甚至更远去捡食这些被火烧熟的鸟蛋，或者是烧死的这些熟鸟。这都是 这些年猫跟人类相处之间所诞生的一种智慧。最后还想给大家分享一段其实关于猫的很可怜的几个事实。我们有的时候啊，特别是养宠物的时候，强调的是我们要养宠物猫，强调的是纯种，但是纯种往往意味着它携带着某一种致命的遗传缺陷。比如说大家所知道的这个折耳猫，就耳朵是弯过去的，那么这部分猫呢，其实往往伴随的这个猫是耳聋的，它听不见。大家所熟知的这个加菲猫，宠物学上叫异国短毛猫，要求它是鼻眼一线的，就没有鼻梁，实际上这是一种先天性的它的鼻梁的成骨不全缺失。那这样的猫它都携带着各种各样的遗传缺陷，其实这样的猫本身是不健康的。似乎我们的人类也没有必要一定要养一只看起来是纯种但实际上却不健康的猫吧，还是希望猫和人的这个相爱相杀的故事可以一直延续下去。给大家最后再讲一下猫和狗的基因组。其实所有哺乳动物的基因组大小都是在三个 G 左右，猫和狗都是哺乳动物，大概和人类一样都是有大约两万个基因。第一只被测序的狗是一只拳击犬，而第一只被测序的是一只家猫。那么这个家猫除了我们发现它跟它的嗅觉听觉有好多和野猫有一些不一样之外，尤其发现它在一些恐惧和受奖励的行为模式上产生一些改变，相信这就是人类驯化野猫这一万多年所带来的分子证据。